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八节，然后到九章一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八章十八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即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纳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进过。他们喊着说：“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屎，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第九章第一节，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好，经文读到这里。今天晚上我们很高兴请到今天神学院的前院长张神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他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耶稣学堂侍奉操练。我们请张牧师。
感谢上帝能够在今天你们五周年的时候跟你们一同来敬拜上帝。对不起，有一些拖延。其实我五点二十分就到了这一带，我知道我第一次来可能不容易找，所以呢我就早一点来。我两次经过这个地方，刚刚才两次。我一进入了以后，我被那个灯光啊，很多人在那边活动啊、吃饭啊吸引，我就转右过去。一转右过去，我发现那边是39号。我说39号跟11号离开这么远，11号应该在后面，所以想要倒回来后面不能够，那是单程的，所以就绕到第二次。第一次是从大陆经过看到，第二次就绕这样绕过来。结果越绕越远，绕到快要到马西岭去了。马西岭离这个地方差不多就是好几公里。绕到那个地方以后，就在这个镇里面一直绕，海军路啊、三宝王什么什么路都出现了，就是没有出现这个十一号。原来十一号是门牌啊，我把它搞成路牌，所以要找十一号的路牌，但是一有二有四八六十二都有，就是出现不到十一，投降了，打给这个邓牧师啊，所以安排到旧的地方，汉良传道把我带来，我就想哇，我为什么会迷路？首先不认识这个地方， 还有呢，逞强。常常问人家问我没有 GPS， 我说没有，我的头脑就是 GPS。真的，我在新加坡我是那么的熟啊，新马一代啊，所以我在马来西亚也是从南到北，常常走来走去，从来没有这种现象。到逞强啊，骄傲，我又忽然又想到，幸亏是啊，在地面上。如果在永恒里面我们迷路，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地球，要回到主为我们预备的地方的时候，哎，我们迷路了。为什么会迷路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导引。谁是我们属灵的导引？当然就是主耶稣。我们没有属灵的导引，我们没有信耶稣，我们罪没有得赦免，那个时候不是迷路，是回不了家啊，回不了家，最后呢回到永恒的痛苦，永恒的孤单，永恒的黑暗。请注意永恒这个字啊，永永远远的黑暗，永永远远的孤单，你谁都看不到，你最亲爱的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亲，你的兄弟姐妹都看不到，那是还是最大最大的这个悲哀，最大最大的那一个可怜，最大最大的那一种的迷路。但是感谢上帝，看起来弟兄姐妹我们都找到了家，我们就找到了回家的路，我们实在是感谢上帝。简单说，回家的路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位救主，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恩典，只要我们一相信他，我们就罪得到赦免。我们回家的路，我们回到永远家乡的路就有把握了，我们不会迷路。可是今天有很多人在迷路。我想宣信堂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设立这个布道所，就是要让它成为一个地方，借助主耶稣的道来带领许多迷路的人，让他们可以回到我们人类永远的归宿，就是神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家。盼我们当中啊，我们有个盼望，我们当中大家都已经信主了，可是如果大家都信主的话，当中没有这个还没有信的，那我们的这个责任只尽了一半。我们要找很多没有信的、不懂得回家、今天已经开始迷路的人，回到神的家。好，我们做个开始的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您自己的带领。今天在跟弟兄姐妹在这里庆祝教会在这个地方成立5周年的纪念，谢谢你。5年来我们深信这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一定有爱心的教牧弟兄姐妹，他们经营，他们这个设计，他们思想，他们推动，他们奉献，以至于借助主自己的帮助能够成就这个事工。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你继续的让这个地方能够继续的成为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中心，福音借助这个地方传出去。因为附近有许多的居民，他们迷路，他们不认识耶稣，恭敬的把这个教会交托，把这里的传道人，这里的教牧，还有长职，还有侍奉的弟兄姐妹以及众弟兄姐妹交托，让他们在下来的日子，虽然面对这个传染病肆虐，但是我们深信，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要突破困难，继续的把福音传开，带领今天的机会，借着主您记的道来帮助讲的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那么这个是主耶稣 这个在教导他的门徒，我们说教这是一个记录，记录主耶稣的这一个在地面上他的行事、他的工作、他的为人。那我们看到他也借助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来教导门徒。我曾经讲过，耶稣在训练门徒，不像我们今天有教会的训练中心、主日学或者训练班或者什么查经班，耶稣没有设立这些，我们在圣经看到没有。那么我们今天有神学院在训练全时间工作的主的仆人侍女，可是耶稣怎么训练他的门徒呢？那么耶稣的这个学堂到底设在哪里呢？所以如果你研究这个圣经，你就发现其实耶稣的学堂啊，就是他呼召了门徒之后，门徒就跟着他啊，在三年多的时间，门徒跟他朝夕相处啊，那么一起的住，一起的一起的吃，一起的这个出去工作，医病赶鬼，耶稣讲道。每一次当耶稣在讲道、在教导的时候，我相信那一些门徒就在旁边，他们很小心的听，很小心的看，以致当耶稣离开了世界，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以后升天，那么差遣圣灵下来，教会成立，门徒继续他的工作。那么门徒的道当然从很多方面，从耶稣继续的启示，耶稣升天以后差遣圣灵下来，圣灵就是神继续的启示他们，那么这就是汇集成为圣经的道，当然耶稣的教导。所以今天我们耶稣在地面上的教导，所以今天我们要在地面上先讲耶稣的今天圣经所说的一个教导。在马太福音八章十八节，他说耶稣见有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渡就是过海，要渡海啊，渡到那边去。为什么要去？这里没有说。不过如果我们再读下去，原来呢，耶稣有使命，耶稣知道前面有重要的工作等着他。那么有一个文士，这里有一个文士，文士啊就是学者啦，就是专门研究圣经的人，有人称为，有的翻译像闽南语的圣经翻译成有一个读书人，文士读书人认识的，他是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他啊。我想这个文士要跟从他，他既是文士了，他一定有他自己的工作，为什么要跟从他？是不是一个全时间的跟从，要放下他的工作？如果照读下去，看起来不是，看起来啊，就是像我们今天的一个短宣，耶稣要渡到那边去，他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要做，可是有门徒要跟着他，有人要跟着他。有一个文士说主啊，我要跟从你啊，我要跟从你。那么耶稣就给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在这里我在想，他在这里告诉他什么？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有新一本的圣经说，人子没有栖身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改的话好像不太确切了。这里是枕头，枕头是什么？枕头是栖身，就是住在一个地方啊，就是好像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房子、固定的家，枕头是一个休息的地方。像我的这个车上也放了一个小小的枕头啊，那么太累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在车上呢，就休息一下。不过你说我坐了有靠背不行，靠背是靠着背，可是枕头这个头没地方，没办法，如果头吊着的话，休息的不舒服，所以放个小枕头 有时候找不到小枕头啊，就随便啊，一个刚刚有人送一个饼干的话，就拿一个饼干顶在那边啊，那么就一包饼干顶在那边，就舒服的多了。所以枕头就是一个让我们可以休息、暂时休息的地方。哎，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呢？我想，就常常好像我们邓牧师也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你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你们跟着牧师一起到马来西亚去，常常我们到马来西亚，疫情当时没有这个，一年前呢、没有这个传染病的时候呢，我们经常都会进出马来西亚。有时候白天早上讲了一堂道，讲了两堂道，中午过后两点，我们就到马来西亚去，要走两三个小时到马来西亚另外的一个聚会处，在那个地方讲道。有一些青年人，有一些同工，都要跟着我们去，当然很好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是很辛苦的，过关常常有一两个小时。如果九点讲完了道回来的话呢，过关晚上要三个小时，常常一两点，非常的辛苦啊。我们常常会说你行吗？很累的。那么我想耶稣也就是告诉他说，没有枕头的地方是指说没有得休息哦，这段时间没有得休息。我们有时候这些青年的你是没有关系，我可以，牧师，如果你驾得累我还可以帮忙你。可是没有想到呢，第一个关还没有过，他们就呼呼大睡了一直睡到了那个布道所。讲完道之后呢，怎么样回来回来的话，哇，他就整层睡觉，所以很不容易啊。所以耶稣说没有枕头的地方，如果我们照着字面解释，那么耶稣就讲骗话了。为什么呢？因为同一场景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那边说你当然你可以不用翻，我就同一个场景，只是两个不同的记载，但是记载同样的事情。他说那天晚上耶稣说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然后呢，第38节就说了，马可福音四章的38节、35节说我们渡到那边去。马可福音的四章38节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他在这边告诉这个文士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边耶稣枕着枕头睡觉。耶稣讲骗话了？不是的，耶稣其实在这里，我们不是照着字意，他没有枕头，其实他就是告诉这一次去的话很辛苦。如果他是一个一直跟着耶稣，当然工作累了，他们可以休息，他们找一个地方休息，然后继续走前面的路。不过这一次去是一天，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第九章的第一节说，他们回来了，耶稣上了船，他们去了他们的目的地，完成了使命。第九章一节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这是他们回来了。所以这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用我们的情景说，这是一个一天的短程的短宣，不是短宣，可能两个礼拜，可是这是几个小时，可能是半天的一个短宣。他对这一个文士说，哎，这个去一直到回来，没有可以，你不可以说哦，我累了，我要想要找个地方休息，没有，这个就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的意思。要不然的话，耶稣自己就是讲不老实的话了，耶稣自己就在船上枕着枕头睡觉了啊。这个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这么说。好，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文士有没有跟着。第二个呢，又有一个人，我们就看这个21节说，八章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一节说，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想这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很合理的要求。主啊，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埋葬父亲不是一天半天，不是几个小时的事情。搞丧事的话，用我们的情景我们就知道了，哎，这个要几天的时间。那耶稣也没有说那你不用去了啊，你不用去了，你爸爸死了，爸爸死重要不重要？爸爸死当然很重要啦。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觉得耶稣啊真的是没有什么道理。人家说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是合理的要求吗？耶稣怎么回答？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我们听了也很不服啊，怎么耶稣给这么一个答案？那我们真的不晓得为什么这样。但是按照我们今天的情景，耶稣知道这次的旅程是一个简短的旅程，这个人要去，而且耶稣也知道在这个旅程中最少最少两个很重要的功课他们要学，所以能够去的话他们可以学到两个很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耶稣说他要去，当然耶稣是默许了，是肯定了他可以去。那么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没有说什么，耶稣知道埋葬父亲很重要，他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好，当然他们的死人就是指那个死者真的已经死了。怎么死人去埋葬呢？这个死人就有两个意思，两三个意思了。第一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死人是一个没有信的人。一般上没有信的人，他的我们说他的灵命啊，那个灵魂啊是死的啊，灵魂是死，灵命是死的，所以这是第一种的死人。第二种的死人呢，就是什么？就是虽然信了，可是呢，对教会的侍奉，对参加聚会，对教会的这一些事工，他一点都不在乎啊，他一点都不在乎。所以他对教会来说，从侍奉的观点来说，他也好像一个死人这样。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哎，耶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哎，已经有人呐、啊、在处理这一桩丧事了，就让这些人，这些可能他是殡葬，像今天新加坡是殡葬业者，殡葬业者呢，他们是做生意的，让他们去处理，或者是让一些家中的一些对属灵的事情呢，表示非常冷淡的这些人。啊，这些人去处理，一定有人在处理的。所以你呢，你来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短宣。你去了再回来至明天，至可能是半夜的事，可能是明天一大早的事。哎，你还有时间可以怎么样？可以处理啊。如果现在你不去的话，你最多留在那已经有别人处理，你最多在那边看啦、啊，跟进跟出啦、啊。有人用我们的情景来说，我是用我们的情景来说，跟进跟出啦、啊。有人来的时候就招呼一下啦，握握手啦，接受人家的安慰啦，就是这样。可是现在有功课要学啊，你来跟从我吧。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观点来看的时候，我们觉得耶稣一点都没有讲那些啊，没有这个人情味的话。他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他们已经有人在处理了，你来跟从我吧，因为今天有很重要的功课你得学。我们不晓得这位文士、这位门徒、这两位有没有跟从耶稣，于是他们就出发了。第23节，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包括不包括这一位文士，包括不包括这一位 门徒我们不晓得，总之出发了。可是怎么样，第二次世界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来到了，现在从岸上到了一个到海上，海上成为一个学堂，忽然间狂风大作，门徒叫醒了耶稣，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我们丧命了。我们看见第一个功课就是这个风暴忽然间来了，门徒怎么反应？门徒害怕，门徒非常害怕。那么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个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首先他们让他们学到，可能他们已经跟着耶稣一段时候，也看见了耶稣啊，看见了耶稣行神迹，他们可能对耶稣已经有信心了，只要有主跟我同行啊，我还怕什么？有一首诗歌说，耶稣如果在船上，我怎么样，我就英文圣经说，我可以向风浪 smile， 我可以向风浪微笑。这是外国人的说法啦，中国人说你向风浪微笑，人家说你神经病，是吧？他说有主在船上，我可以向风浪微笑。在中文的意思说，有主在船上，我可以什么都不怕，我可以安然。这是我们常有的这一个观点观念。可是现在第一个功课我们要学到的，风浪一来了，他们怕得不得了。他们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为什么怕？丧命会死嘛。所以我们看见风浪不可怕，可怕就是他会死。为什么冠状病毒这样可怕？我看起来他比伤风还轻，他的病情比伤风还轻。如果根据报纸的报道，有些只是怎么样啊？根本有的连病情都没有，那么有些病情很轻，但是问题就是它会让人丧命啊。那么为什么？其实如果从报纸的记录啊，这个新加坡方面呢，这个冠状病毒的死亡率啊，远远低过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叫做骨痛溢血热症这个蚊子啊，这个伊蚊的带来的。可是伊蚊我们不怕，为什么这个冠状病毒我们害怕的这样？两个原因，因为在别的地方啊，那个死亡率真的是啊，真的是很叫人害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很容易传染啊，它防不胜防。所以这个就来到我们丧命了，我们丧命了，所以怎么害怕了？我们就看见这一些门徒呢，当然说他们小信是主耶稣的，主耶稣说的啊。今天如果我们说他们小信，不，其实今那我们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里面也是如此。我在想，我们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当中，我们真的也很担心，也是很害怕，我们的确小信。所以我们小信，主耶稣说你们小信。所以我们就看见，就在这样的一个学堂里面，他们看到什么？过去可能是几个月，可能是已经一年半载了，他们跟着耶稣学习，信心的功课还没有学上。所以整个这个学堂让他们看见怎么样，让他们看见当面对忽然来的狂风暴雨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今天面对忽然来的人生的风暴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操练，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丧命了，我们可能还真的很怕死，因为我们真的很怕死。那为什么怕死？其实我们可能第一，我们对这位主 对这位神信心不足够，他的应许我们是听的，可是我们是信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敢靠，不敢倚靠。我们是信，我们是听的，我们是信的，但是我们不敢倚靠，因此我们害怕。就好像这张桌子，这张椅子，你相信它，我们可以坐在它里面，你相信它，它可以承载我们，承载我们，让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力量它可以 顶得住，不会让我们跌下去。可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却不敢怎么样，我们相信它是这样，但我们却不敢靠上去，我们不敢坐，我们就一直站着，坐啊坐啊，但是我们信他会把我承载住，但是呢我一直不敢行动。我们对主的依靠常常也是这样，知识上我们知道他是全能的主，他有能力的主，他应许与我们同在，在最糟糕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甚至我们死他肯定救赎我们到神永恒快乐的家去。我们也相信我们所留下的工作他会替我们来承担，可是我们还是不敢倚靠。这就是门徒喊出我们丧命啊！所以这个功课让门徒看到什么，看到第一点，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操练是不足够的。今天你跟我的操练如何，同样我们也是一样，从这个疫情我们看看，我们也是操练不足够的。其次他们在看到什么，耶稣就起来了，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么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里再有一个神学的功课，原来这位就是什么，这位就是连风和海都听从他的，不是怎么样的人，而是什么，而是神，让他们看到耶稣是神，连风和海也听他，看见耶稣是自然界的，掌管整个自然界 的救主。这是第一个功课。门徒没有神学院，门徒就是通过耶稣这样的一个活动学堂来接受操练跟教导。接下来他们就上岸了。第28节，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林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下面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不是故事，是事实都知道。原来耶稣今天要去短宣，有一个使命，这个这里说有两个被鬼附的人，马可福音说是一个，无论一个两个那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有被鬼附的人在那一个地方，他要去救他们，他要去释放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使命。门徒哇，我想这个是比神学院的这个的课程好得多了。门徒真的是亲身看到耶稣啊，使用他的权柄，看到耶稣的全能。今天我们从耶稣的全能是从圣经看到的，今天耶稣的全能我们从神学读到的，今天从耶稣的全能呢，我们很少从经历中，因为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常常不敢依靠，我们不敢依靠我们的经历，我们就没有办法从经历中来得到这样的一个教导了。啊，他们来了，耶稣这两个被鬼附的人住在坟墓里面，他们非常的凶猛，甚至什么，这里说啊，没有人能从那条路经过。于是耶稣赶鬼了，门徒就看耶稣赶鬼啊，那么 29节，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跟你们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在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在我们赶出去，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了。哇，他看见耶稣赶鬼，既然耶稣赶鬼，拿什么道具？拿圣经吗？没有，当时还没有圣经出来。拿十字架吗？嘿，当时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十字架还是一个这一个很残酷的刑具啊，就好像今天的有人坐电椅，那个电椅，今天有人上这个断头台，那个断头台啊，今天啊有中国的故事说有虎头杖，所以这个是虎头杖，到底还是枪毙，是种种这些都是死刑的刑具，十字架。那时候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十字架还是一个死刑的刑具，还有什么道具？刀啊，剑啊，有些人拿刀，有些人拿剑等等，没有，什么都没有。去吧，我们看见耶稣赶鬼是什么？就是权柄，就是权柄。耶稣复活以后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坐满？这里坐不满，我自己的教会，我们自己教会有很多的布道所也都坐不满，为什么？我们是在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那个传福音的权柄，有权柄。今天不是靠着智慧，不是靠着才能，要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神的灵就是这个权柄。我们看去吧，那鬼就出来了。今天很多时候看到一些赶鬼的，哇，真的是那个道具啊，包罗万象，什么都有啊，还有按着，还有喊啊，还有喊，还有种种，甚至还要抽打，还抽打啊！我们看见了，叫教会乖离了圣经，教会已经不照圣经来行真理的教导。当然不是指这一点，还有很多点。好了，他们在门徒在那边在看呢。其实耶稣没有在训练，不过门徒就得看。然后怎么样？以后我们就看见，当使徒们赶鬼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看见使徒们赶鬼的时候，其实也就是靠着权柄，一句话，靠着权柄。感谢上帝，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鬼说我要进入猪群。另外一处的圣经说，耶稣准了。哇，我们以为鬼很厉害了，鬼很有权柄啊，其实不是。当时这段时间，神允许鬼可以附在人身，只能附在人身，要附在猪身呢？没，不可以的。其实鬼在附身的时候是受限制的。当时这段时间，再听我说一次，这段时间神允许，所以他们鬼就借着附在一个人的身上，少年人的身上，这一个一个这两个住在坟墓里的人的身上来，怎么样来挑战耶稣？耶稣一句话，去吧，鬼出来了。鬼想附入猪群去，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一直到耶稣说，耶稣准了，你查看其他的圣经，马可福音说耶稣准了，他才可以进去。门徒就在这里看到了这些的真理呢，跟今天教会很多的教会在做这些事情上的时候呢，完全不一样。他们都是自己想出一套。他们看了什么？看了这个电影啊，看电视啊，受到了中世纪教会的赶鬼，受到了今天传媒，就是 传媒，就是这些电影啊、电视啊的影响，哇，想出很多的这个办法，也用在基督徒、基督教的赶鬼的这样的事情上，非常的可笑啊，非常的可笑，也非常的不合理，非常的不合圣经。我们看到，感谢赞美上帝，结果怎么样？因为耶稣准了，鬼才可以进入猪群。门徒看见什么？门徒第二个教导就是，这个人不但风和海，自然界，风和海是自然界，自然界顺服的他，他是自然界的主。现在看到耶稣也是怎么样，鬼也服了他，他是包括灵界啊，不但是自然界、物质界，也是灵界的主。所以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主耶稣他是不但是地球的主、世界的主，他不但是宇宙的主，他也是历史的主。所以我们敬拜这位主才有意义，因为他是天下人间没有第二个名可以靠着让我们可以得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两位门徒，文士跟一个跟父亲死去的这个门徒，不知道有没有跟着去。如果他们那天跟着去的话，他们学了功课了。如果他们啊，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要午睡的，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是很累的，我一累都想要睡觉了，既然这样，不然我就不去了。那位想想跟着去很好，但是呢，父亲死也很重要，想想我不去了。当然如果他们去他们得到，他们不去他们就失去了今天学习啊，学习这两个重要功课的这个机会。耶稣训练门徒，他借着一个活动的学堂来操练，来训练门徒。今天他也要借着我们的侍奉，你来做礼拜，你的生活，你在家里，你跟人的待人 接触，圣灵与你同在，也要怎么样借着这些生活来训练我们。当然今天我们更比，其实我们比门徒更好的，2000年来教会已经发展了一套很有系统的这一个关于神的知识，那就是神学。教会已经 有很好的这一个对圣经的解释认识的教导，那就是释经学。通过了这些释经学，通过了这些啊这个神学，我们今天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造就。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虽然我们知道前面有很多的困难，不能够真正的恢复全面的侍奉工作教会，但是我们仍然要进步。五周年是一个阶段，让我们在下面的日子我们继续的求进步。好了，第九章一节，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他们回来了，我不晓得从去到回是几个小时，是半天，是一个晚上，可能是傍晚的时候过去，可能就是清晨很早的时候回来。对文士说没有关系，什么即使累一下的话，最多也是一个晚上不睡。对这一个父亲死去父亲的门徒来说，他都知道父亲死了，他还能够还想要去的话，可见他是可以去的。如果他去了，他得到，他现在回来了怎么样？其实还来得及，还来得及。用我们今天的情景来说，他是还来得及来埋葬他的父亲。他什么 都没有损失，他该做的事他仍然可以做到。这是，可是他如果不去的话，他失去了学习两个最少两个功课的好功课的这个好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抓紧时间，教会有训练班，我们参与，不要像我已经说不知道文士跟这个门徒有没有跟着去，如果他们没有跟着去，很可惜，那我们千万不要像他们这样失去机会，我们盼望他们跟着去，所以我们呢就是要积极，教会有训练班我们参与，有查经班我们参与，有训练的有聚会更要参与啊，更要参与。在我青少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啊，不是像今天有那么多的机会了，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训练会，没有，都没有。那我们什么长进怎么进步的呢？那时候教会常常开培灵布道会，我们的牧师他讲道普通，他知道他自己讲道普通，他用怎么办法来帮助弟兄姐妹啊？他就是啊，有常常有牧师传道过境来到新加坡，他知道了，他就抓住他们说：“你来我们教会开三晚的、开五晚的培灵布道会。”那我们自己参加了这些培灵布道会，我们听到别的教会也有培灵布道会，我们也跟着参加，就这样。我们就得做操练，我们就得做进步，我们对圣经就渐渐认识。当然主后来还给我们机会，有机会更全面更系统的来接受训练。感谢上帝，在你们教会五周年的时候，让我用这篇信息跟大家分享，我们继续的在真理的道上进步，在真理的道上直奔，一直奔跑啊，在真理的道上进步。你们当中没有一个比我年龄更大的，但是我告诉你们，我还继续的在装备，我还继续的在学习，我还继续的在操练。我知道日子不多了，但是怎么样，停下来吗？不是的，我们继续的要奔跑前面的道路，继续的要传福音，继续的要从神那边领受更多的信息，继续要把神的信息传给更多的人。但愿我们彼此勉励，在2021年，我2020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空白了。你说失去什么？感觉到失去又讲不出啊，失去什么？充实了什么？感觉到好像没有，整八九个月就浑浑噩噩的过去了。不行，不管疫情去还是留，我们一定要往上帝真理的道上直奔。让我们彼此勉励，我们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您的恩典，今天晚上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欢庆先信堂乌兰教会的五周年。我们知道五年来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跟恩典继续的传福音，有人在五年前信主，从这个伊朗东移过来的，有一些人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寻得了救恩。不管如何，我们都是属于您的人，主啊，你帮助我们，装备我们，让我们没有停止，让我们没有放下这个脚步，让我们更加的加快脚步奔走前程，让我们无论在侍奉哪一方面的侍奉，在装备神的话，在帮助教会的事工，在带领 人信主，在2021年的时候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要全速前进。主啊，帮助我们，求你用你的圣灵的力量托住我们，带领我们前面道路，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